们拿来读物做物理研究的。好，我那个两个礼拜什么都不做，那当然平常读经祷告当然是有，就是大部分事情都不做，我专门的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论文就产生了，因为我专心的缘故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神是嫉妒的神。如果我把两个钟头给了物理的话，我两个礼拜给了物理，我两个礼拜就要完全为了主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两个礼拜专心在主的话上，假定说是读以西结书的话，哎，完了以后你就看见，你看有一点的收获。那因为什么？你的确是把全部的时间花在上面，先让主的话来充满，让主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就清楚了。不是加尔文说的算，也不是威斯里约翰说的算，是主说的算。所以这样慢慢慢慢就积蓄那个福音真理，慢慢就积蓄了神话语的规模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尼丁讲得很好啊，他你们要做工程师的话，记得你只能做第二流，不能做第一流。如果你做老师的话，只能做第二流老师，不能做第一流老师。所以我老早警告我了，如果我要做研究的话，我是做研究不错，但是我只是第二流的，不可能是第一流。因为不可能，你做第一流你要把所有时间通通放上去的，一分耕耘是一分收获。好了，你若情愿做第二流的话，那就是默默无闻一点。我所以后来我说读圣经读了半天，我想大概是没有希望，就是这个一定落后的不得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做研究不是你要做就做到了。比方说我写论文，这个做大学也这个拿博士论文的时候，我是那几年读，但那几年呢是我最忙最忙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那几年是我圣经读的最多，也是书读的最多。那个时候江守道弟兄他把他图书馆打开，他哪本书你都可以看，看完了我当然就问他了这个那个。所以呢，只要他里面的好书我几乎都拿来看。所以后来有一本书叫做古典名著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我看了，而且我也问他啊。比方我问江天，我说如果我现在没有钱，我只有一本，我一本钱只买一本路加福音，只把一本路加福音是哪一本，他一定告诉我是你就买 Campbell Morgan 的路加福音就好了。所以慢慢你才知道说，原来你一定讲二十八个计划里面讲四福音，那个计划其实就是 Campbell Morgan 的计划呀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是这个，所以那个就可以了。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时间是最忙，然后呢还要做丈夫，然后呢还要做父亲，那么然后呢，而且那个时候还在文字上还有一点服侍，然后又在教会里面负一点的责任，都是那个时候学的。那最没有最没有时间了。我说主啊，这下恐怕不行，这个恐怕是毕不了业了。但有一天早晨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牙齿痛，这个早不痛晚不痛，早晨就是牙齿痛，这牙齿痛了，那么我只好起来了。我本来做论文的时候，你论文只要有点发现嘛，你发现不了就是发现不了，你没办法。但是如果主是主是主，他把它翻过来给你看就清楚了嘛。所以我觉得很稀奇，那天早晨呢，哎，为什么牙就是因为牙齿痛？哎，我说有了，我看见了，那个原来就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我论文的内容，终于论文出来，这边可以交代了。所以当我写论文的时候，当我献给别人的时候，那我就是献给那位说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创造的，因为我很清楚嘛。如果不是主让我看一看那天长牙齿痛的话，我不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毕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做学问不在乎你，乃是在乎主自己的恩典，也是一样。等到后来我到学校去久了久了，我想大概是没有不可能了，因为这个人我们做基督徒就这样，既然主把你放在岗位上，你就是要，对不对？可是很稀奇啊，读圣经还是有很多时间在上面追求，花了很多很多时间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不是。所以有的人问我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说这个是五年前准备的。因为东西不是昨天准备今天讲不行，许多时候是需要多少年才可以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主做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按人来看一切都落后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啊。这个我记得还在圣保罗大学的时候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。新的东西出来，那个东西不需要很大的电脑，只要用铅笔就可以，简单的几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解释一些东西。 哎，结果就拿去发表，拿去发表也没有想到会发表在最好最好的期刊上。那后来也有机会呢，也能够到东京大学去一年，那么所接触的人几乎都是几乎要拿到诺贝尔奖金的人。那后来我很感谢，说就这几年按道来讲应该是落后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说让你推到前面，就让你推到前面去。那推到前面的好处就是说，起码你不落后，那么就表示说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对于这个对于你所服侍的服务的那个学校，你是可以有交代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是不是明白圣经？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？那是唯一的路，明白吗？如果有很多人问我的话，那你应该最好现在反正你已经拿到物理学方，这方面承认了，那你应该另外再去拿一个就好。你这实在说来，实在你真的做学问的，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你经过两年三年，你是怎样？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是物理可以这样做，化学可以这样做，神的话不能这样。神的话到底大的太多了，这是那纯正神话语的规模，这是福音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得要伏在主的权下，要记得今天也是这样，所有读物理的人他都知道他一定要根据实验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神的创造没有的话，他就是不行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度啊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以为说我们终于不要在很高的温度底下，我们可以产生融合，就是化学一个融合作用，一融合以后就发出很多的能量，分裂是一个能量，融合也是一种能量，所谓核融合是个意思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核融合一定要在很高的温度底下，对不对？那么前不久有一个说法，说是可以在普通室温呢，就可以两个让原子核把它融合在一起，一融合在一起就放出能量，那就氢弹，那氢弹就这个道理嘛。原子弹是分裂，氢弹就是氢弹是两个都一融合就放出很大量。所以现在很简单，我们做问题就是人，就是能量的问题嘛。今天能够有能量就好，那怎么样做呢？所以现在就是后来忽然间有个人有说法，说怎么样？说是哎，你可以在室温底下，希望两个东西一融合，最后就放出能量。所以不得了的一件事，那个时候这个文章一出来，我再说要经过全世界考验的。那么根据道理来讲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今天地上的温度是太少太少，太低太低了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不可能是理论呢，你要做实验呢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那时候最便宜的实验，因为你不需要高温嘛，所以每一个物理系在屋顶上几乎都做这个实验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实验做出来了，就是神的创造，只要神的创造，那就确定了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嘛，明白？你起头以为说这个最小一个很小的东西是无所不在的，那个例子叫做微中子。那微中子，但我们知道它存在，是个理论上是存在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它存在不存在？起头我们说它是没有质量的，那没有质量就像光一样，它速度就像光一样的跑在我们里面穿来穿去，但是不要担心。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他们根本不起作用的。哎，最近拿诺贝尔奖金的，为什么拿诺贝尔奖金呢？因为他发现是什么？发现这个微中子是有小的质量，有点是个物质，是个物质。那你怎么知道是个物质呢？你就要看它震不震动，光它不会震，看它震动不震动。所以一震动一实验，说震动了，好了，拿到诺贝尔奖金。所以问题不是你理论说的算，明白？神学那个学。那个道理是指的理论，道理是指的那个学问，你有你的理论，他有他的理论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论一论而已。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实行的出来，能不能在神的创造里面，能不能在实验室里面能创造出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有读物理的理论物理的人，他们一定是顺服在神所给的宇宙的实验的数据里面，他不可能在这个数据之外去找什么，不可能的。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从这里我想我们就清楚了。今天当我们帮助年轻人决定他们前途的时候，我们要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如果进到学术圈， 你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最多不过让你得到真理，生命在哪里，道路又在哪里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很多人从研究所里出来，从学校里出来，他可以是很有名的讲头头是道的神学教授，但一来到聚会里面，弟兄姊妹通通打瞌睡。他做学问是可以的，他能不能造就神的儿女，所以要紧在这里。你是要多要几个神学教授呢，你还是多要几个真的能起来供应神儿女？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，如果有人有引导，如果神有他们特别的带领，那他们每一个人各有职，就好像有的人读物理读化学一样。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因为在神话语这件事情上，实验是你的经历，实验是你在教会中的生活，明白吗？那么群育呢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，你一定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所以我只能够把原则性的话说到这里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，不是我们不是否认这件事情，不是否认有这么个东西，我们普通不谈它，我们就怕把弟兄姊妹误导了，那么以为说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做学问，那老实讲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研究物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块材料，不一定。所以如果你不试到很痛苦的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读了物理后悔了，他不是那个材料，明白？所以后来很多物理都改行了，都去做电脑啊什么的，那有道理，因为它是有结果的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圣经真理，要明白神话语的规模，当然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进去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些的结果，这些的成果都有帮助，但是呢，你是先让主的话来做主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分辨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先入为主，所以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在历史上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觉得神预定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讲的神预定我们得救，甚至于讲的神预定我们沉沦。好了，你读圣经很清楚是有预定这个字，那你就好好去读它，到底这个预定是不是像我们的弟兄像加尔文所说的预定的呢？那讲的预定都是讲到的儿子的名分，儿子的名分都是指着不只是儿子，指着成熟儿子成熟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读这些东西，如果你是真的是很好的神学生，那么好了，你就会考试那么几个，然后把加尔文的讲的就再讲一遍，不是你的，明白？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没有错，神老早预定我们是什么？不光是得救而已啊，是要叫我们能怎么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这个需要什么？需要主的话才可以，不是你说就我说就可以。所以慢慢你就会取得平衡，慢慢你读主的话，你才知道说，你看连加尔文和跟随加尔文的人好像都会偏到一边不去。他可以讲到一个地步，神既然是掌控一切，那话语所有的灾难所有的苦难都是从神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的话是说所有的灾难是神许可的，神不是那个灾难的作者。可是如果你把神的主宰讲到推到很高很高的位置，那最后结果怎么样？神就变成这些灾难苦难的来源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头脑是堕落过的头脑。当这些人来神学辩论的时候，他忘记了我们的头脑是最不适合读圣经的，明白吗？圣经没有冲突，是我们这个旧人和圣经是冲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心思更新而变化。那今天神学院圣经学院什么人都可以读，你更新变化不变化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所以你看见很多人都进神学院，不一定每个人都得救，不一定每个人都爱主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如果要读主的话，你看见说神的话就是和你冲突， 所以要记得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，要把你这个和神的话冲突的人要变成不冲突，这个才可以嘛。所以神的话本身没有冲突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我们就是那把刀啊，要切牛肉，牛肉像圣经一样，